而这42章除了第一章跟第二章之外，除了最后的约伯记从第七节到17节之外，可以说中间的全部都是诗。那么弟兄姊妹，这是全本圣经里面最长最长的一首诗，而且也是最古老最古老的一首诗。因为约伯大概他所处的时代就是亚伯拉罕所处的时代，所以这是很古老很古老的一首诗。当你读整本的约伯记的时候，我们现在要问，为什么神把约伯记给我们？为什么神在那里努力的听话？为什么神在那里忍耐的听，一直听一直听一直听，然后到了38章神开始说话了。那最后我们知道说，约伯就完全降服在神的面前，是旋风把他的儿女们卷走的，是旋风把他所有的财富带走的。他没有想到，就是在旋风里面神对他说话了。弟兄姊妹，你有没有想到神竟然会拣选这样的一个讲台，这样的一个 platform 来对我们说话？这是约伯记最特别最特别的。那么大家都知道，我们读约伯记的时候，约伯的苦难可以说是全世界有史以来除了主耶稣之外没有一个人的苦难赶得上他。约伯可以说他的苦难乃是苦难的极点，苦难的极致，没有一个人能赶上他的。弟兄姊妹，请我们记得，圣经用约伯来做标本，来做模范，给我们看见今天人类最大的苦难最多不过像约伯一样。那因着这个缘故，弟兄姊妹，现在神就借着约伯的苦难给我们看见，到底我们怎么在神的手中成为他的工作，他怎么在我们身上写一首诗，他怎么忍耐在那里做，一直在那里做，一直在那里做。你知道吗？圣经里面给我们看，约伯的忍耐是有名的。如果你要讲形容一个人他的忍耐是非常的忍耐的话，我告诉弟兄姊妹，那一定是约伯。可是如果你读约伯记的话，你看见的不是忍耐的约伯，你看见乃是忍耐的神。人在那里说糊涂话，人在那里说疯话的时候，你看见神一点都没有插嘴，神是忍耐地听，再听，再听，再听。为什么？因为神在约伯身上有一个工作，神要从第一章一直写到42章，一直等到他在约伯身上完成他的工作。亲爱的弟兄姊妹，圣经一开始告诉我们说，约伯是完全的。一个完全的约伯，神还有没有工作？一个完全正直的约伯，是不是神就没有工作了？你知道吗？就是因为约伯是完全是正直的，所以神非要开始工作不可。而那个工作是细腻的，是像诗一样的工作。所以你看见说，现在神需要用整本的约伯记42章，其中大概有40章都是诗，用古圣经里面最古老最长的一篇的诗来告诉我们神那个忍耐的工作。爱是恒久忍耐，弟兄姊妹，神是怎样的把约伯从他天然的完全带到神圣的完全，从地上的完全带到天上的完全。地上的完全带到天上的完全，只有靠着旋风才能够完成的。你记得以利亚就是在旋风中升天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如果不明白约伯记，我们普通如果不明白约伯记，我们会误会约伯记，因为我们觉得约伯记太苦了，约伯记太悲惨了。我们读整个约伯记，我们根本就不读，读不懂的它。但是弟兄姊妹，你看见说，在整个约伯记的故事里面，给我们看见神在他身上是何等的，是怎样的工作，怎样的雕刻。弟兄姊妹，现在我们要问说，是不是苦难 就能把一个人带到圣洁，是不是苦难就可以把一个人带到完全？不是的。你看见苦难是起点，神借着苦难，然后我们看见他在约伯身上工作，然后你读到最后的时候，你才看见说约伯就从完全被带到完全。那么最后你看见约伯所得着的乃是双倍的福分。如果本来是1000头羊的话，最后变成2000头；如果本来是700头牛的话，最后就变成1400头牛。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就告诉我们说，现在约伯所得的福气福分乃是双倍的福分。那双倍的福分在圣经里面永远指着基督来说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许多时候我们不懂得约伯记，那个原因在哪里呢？因为我们不知道说，原来我们是神手中的工作，原来就是我们神手中的诗，是在耶稣基督里面来造成的。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我们很快的从约伯记第一章开始，我想我们不需要去翻，我现在假定弟兄姊妹，我很快的稍微说很快的稍微的这个看一下说明一下，我们就知道这个神像诗一样的工作到底是什么样的工作。我想我们读这个约伯记最难的一部分还不是头两章和最后一章。你知道我们每次读约伯记啊，都是读前面的，然后我们看见你记不记得，等到约伯记约伯呢有那么多的苦难以后，我们看见约伯那么样的苦难临到这个约伯的身上，那你记不记得约伯怎么说呢？约伯他说，我吃身出于母胎，也必吃身归回，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然后等一等，我们看见他全身长疮，从头顶到脚尖好像长大麻风一样。那个时候他的妻子看不过去，他说，你干脆弃掉神吧，你死了算了吧。但在最痛苦最痛苦的时候，我们晓得约伯还是不肯咒诅神，还是不肯和神说再见。所以约伯记第三章他就开口咒诅自己的神。亲爱的弟兄姊妹，他爱神爱到一个地步，他怎么样也不肯咒诅神，他宁可咒诅他自己的神。弟兄姊妹，为什么神让那样大的苦难临到约伯？因为神信得过约伯，神知道当撒旦在那里试探的时候，当神许可撒旦在那里兴风作浪的时候，我们的主知道在最恶劣的环境底下，约伯不会离弃他的神。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为什么这个苦难能临到约伯。但这个并不告诉我们说约伯是完全的。不错，他是圣经一开始就告诉我们说他在乌斯地有一个人名叫约伯，那人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我们要问，这个约伯为什么受苦呢？我们要晓得，他的朋友是试着要告诉约伯说，你所以受苦是因为你犯罪了。但是不，我们如果读整本的约伯记，包括我们的神为他做见证，约伯并不是因为他犯罪了所以他受苦，他是因为受苦了所以后来犯罪。约伯并不完全。约伯后来为什么他犯罪了呢？因为他受苦了。所以我们一定要记得有两种的苦难，一种的苦难呢叫做应得的苦难，一种叫做罪不应得的苦难。雅各的苦难，你知道那个诡诈的雅各，他的苦难呢乃是罪有应得的苦难。所以神在他身上是责打，不是击打。责打是你错了我打你，击打是因为神要把荆棘坐在约伯的身上。所以圣约伯告诉他说，他经过试炼以后，我必像荆荆一样。亲爱的弟兄姊妹，现在约伯慢慢的看见神在他身上有一个工作。所以我们永远要记得，讲到苦难的时候，我们千万不要以为说一定某一个人他犯罪了，得罪神了，所以神让癌症临到他，所以神让这些苦难临到他。 我亲爱的弟兄姊妹，不是的。许多时候，因为神要在他的身上能创造一首诗，像诗一样。那么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就是因为他完全，就是因为他无懈可击，我的弟兄姊妹，这正是神工作的开始。如果他有错，那个打是责打，那是雅各的故事，那不是约伯的故事。约伯乃是给我们看见，有一种的苦难，是因为神要让约伯能够把生命、把恩典分给别人。那弟兄姊妹，这种的苦难是把生命分出去的苦难，就像母亲的苦难一样。母亲的苦难，母亲所经过的惨难，不是因为她犯罪了，乃是因为她把生命传递给了下一代。所以弟兄姊妹，你要从这个光里面来看约伯，你就能懂得整个约伯记的故事。好，现在我们来看神到底怎么来做它，神到底怎么样来神到底让我们怎么样的这个让我们看神怎么样的在他身上工作。那么首先我们来看神工作的缘起，到底神工作这个缘起，到底这个缘由是什么。那么你读这个第一章第二章很清楚，你知道神对撒旦说，凡他所有的都在你手中，只是不可以，他在你的手中，只要怎样怎样怎样怎样。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是神许可撒旦把这些风浪临到他的身上。所以这里给我们看，有一个旨意叫做神许可的旨意，这个不是神永远的旨意。那么我们知道说，神为什么在约伯身上工作的，一面是根据他许可的旨意，就是第一章第二章给我们看见。那么第二呢，你一定要读到第41章，你才明白原来神对约伯有一个永远的旨意。所以你读到约伯的时候，你读到这个所以现在你我读到这个读到哪里，我们读到这个41章的时候，你才看见了神提起鳄鱼，神也提起河马。你知道为什么神提起鳄鱼提起河马？因为神就是把约伯比作鳄鱼，也比作河马。那河马特点在哪里呢？那里圣经告诉我们，河马在神所造的物中为首。那为什么在神所造的里面它是第一个呢？那是指着它重量跟体积来说，因为河马可以重到8000英镑，大概有4000公斤。你我想我们这个人40公斤了不起，他有我们的，你知道有多少倍？有多少倍？有100倍那么多。所以你看你在神的造物中间，他是为首的。那么这个刚刚好就和圣经里面所说的约伯这人在东方人中就为至大，没有一个人比他更大的了。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神在这里给我们，给约伯看见，你就是那个河马。那不止如此，神也把它形容做鳄鱼。那么讲到鳄鱼的时候，鳄鱼的特点呢是重在它的鳞甲。然后最后神就问约伯一个问题，谁能够剥他的外衣？没有人能剥他的外衣。约伯是那样的完全，那样的正直，他就像鳄鱼一样，他是完整的，他的鳞甲厚到一个地步，没有人能剥他的外衣。那么弟兄姊妹，现在请我们记得，什么叫做神永远的旨意？神永远的旨意就是神要带约伯从他天然的完全进到属天的完全。所以现在神的工作是把约伯从完全带到完全。那么弟兄姊妹，现在神问一个问题，说谁能够剥他的外衣呢？所以5章18节说，他打破又裹缠，他击伤用手医治。你看，这是神拆毁的手，所以神说是他来打破的。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吗？约伯本来像鳄鱼一样，没有人能剥他的外衣，结果神说让我来破碎他，让我来击打他，让我来剥夺他。所以你知道这